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有一个消息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就是森云姐妹她决定要在感恩节的那个礼拜呢接受洗礼所以呢，我实在非常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看见她迫不及待的想要接受洗礼，为主做见证，那么真的是令人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那么也鼓励我们当中还有些信主但是还没有受洗的也可以跟他一起来接受这个洗礼。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就是我们的 Youth Leader 在11月份他会回到 Kansas 去，所以呢我们也正在寻找合适的这个 Youth Leader， 但是至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找到，所以呢在还没有找到之前呢，我们会请David 福弟兄来帮我们 coordinate 这个 youth 的 program。 那么他也需要各位弟兄姐妹跟他的一同的配搭能够把这个 youth 的这个 program 能够把它做好。那么如果弟兄姐妹有这个负担愿意一同来带领这个 youth program 的，那么请跟这个 David 福弟兄联系。那么我们也会准备资料，如果你没有教导的资料，我们会准备好这些资料，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资料的问题。另外这个露露姐妹她也提到，我们这个节目单呢有时候都会剩下许多的节目单没有用到，那么大家呢可以回去的时候把它带一些回家去如果碰到你的亲朋好友，你可以用这个节目单呢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这个算是可以这个废物利用，因为结束了之后就没有用处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去，邀请你的亲戚朋友，你遇到的人都可以。如果你的本领很好像Jenny姐妹，她可以把本来不认识的陌生人都把她邀请来那么这是最好的。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将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是138页，简体字是88页。约翰福音第八章3-11节的经文，欢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八章3节，请。文士和法律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以前在某个大学里面有一群学生他们因为热心公益，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服务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社团，那么想要借着这个社团 能够去帮助一些有需要被帮助的人。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所以呢，每当他们去服务人群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总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每一件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虽然说在整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也是相当辛苦的啊，必须要熬夜去准备他们所要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啊，不想要错过任何可以去服侍人群的机会。然而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这群热心公益的学生们啊，他们不但把他们手中的任务交给了新来的同学，而且呢，他们也一个一个的毕业了。当他们把自己手中的任务交给这些新来的啊学生之后，他们就各奔前程去了。那么他们啊离开学校之后呢，啊，他们虽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啊服务人群的社团人群，那么他们仍然是好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甚至于啊比有些的家人还要好啊。所以呢，一有机会呢，他们就会啊聚在一起啊。但是他们那时候所谈论的事情呢，再也不是啊怎么样去服务人群啊。他们那时候在一起呢，只是喜欢大伙在一起谈天说地、吃吃喝喝啊、说说笑笑而已啊。他们从原本一个服务人群的这样的一个社团呢，那么就变成了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啊俱乐部啊。那么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当神把我们啊从这个社会里面呼召出来成为基督徒并且加入教会之后，那么神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神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呢？神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吃喝快乐吗？还是神啊只是要我们来到世上做这个世上的审判官啊，去论断这个社会上的好坏呢？那么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呢，乃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换句话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乃是要施恩给人，而不是要来定啊这个人的罪。所以呢，他也要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去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能被许多的事情所蒙蔽了，我们看不见主呼召我们出来的这个使命。许多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痛苦，我们看不到他们悲惨的处境啊。我们不但看不到他们的境况，而且呢，我们也没有伸出我们的援手去帮助他们，甚至于有时候还去排斥这样的人啊，口诛笔伐啊，觉得他们啊是啊活该的啊。那么如果在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呢？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犹太社群里面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当时啊，这些啊犹太人，他们原本也是被神所呼召出来要去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但是呢，尽管他们口口声声的说他们爱神啊，守这个守那个，但是呢，却不去爱神所爱的人，甚至于呢，想要拿石头起来攻击啊其他的人。那么你说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从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当时那些文士和法律赛人，他们带着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这里我们不知道那个妇人他到底怎么患了这个奸淫的，可能是因为他在家里面丈夫对他实在太冷淡了，再加上那个男人对他呢啊，献殷勤，所以呢，他才会啊红杏出墙，也可能是因为啊，他不小心遇到了啊这个很久没有见面的青梅竹马啊，这个旧情复发啊，不可收拾，也可能是因为某种的因素，一时的经不起啊这个男人的诱惑，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错误，甚至于可能连他自己 也不想要这样做。但是呢，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欲，不去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这个妇女她怎么样啊换奸淫的细节，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因为她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点，就是说她真的是一个犯罪的女人。虽然说这个妇人的确是一个犯罪的妇人啊，他们啊不认同她所犯的这个罪啊。但是呢，啊，他们也不能够没有先经过审判，那么就来定他的罪，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这不但是不合法的，而且也不合情理。更何况神的心意也不是要他们来定啊世人的罪，神乃是要他们啊来啊拯救，就是传扬这个福音，来拯救那些要沉沦的人。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在面对这个犯罪的女人的时候呢，啊，他们不但在那里落井下石，而且呢，他们根本就没有给她机会可以啊重新啊悔改做人。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见他们想要用那个石头要打这个行淫的妇人，而且他们也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圈套要来陷害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8:4-6，在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哈，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的规定，若非罗马政府许可呢？那么他们是不可以杀人的。而摩西律法的规定呢，则是像这样的妇人呢，必须要被用石头打死。所以如果耶稣在这里说他可以走的话，那么他就违背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如果耶稣说他必须被打死的话，那么耶稣就会触犯了罗马政府的这个法令啊。然而在这里呢，其实有一件事情令人非常质疑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是当这个妇女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抓的，那么为什么带到耶稣面前的只有这个妇人，而没有那个行淫的男子呢？为什么他们只抓了这个妇人，让那个行淫的男子给啊把他给放走呢？啊，许多的神学家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呢，这可能是有预谋的啊，可能是这些人策划好的一件事情。他们串通好一个男子去勾引啊那个女人来换了奸淫，然后当场把他抓住之后呢，啊，把那个男的放掉啊，然后把这个女的带到众人的面前来，为的就是要来对付耶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是拿着石头准备打这个犯奸淫的妇人，而且呢，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呢，是恨不得他们可以拿石头来打耶稣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权柄这样做，所以他们才设下这样的一个圈套。那么在这里对他们来说，他们手中的石头是什么呢？他们手中的石头呢，就是对人的这个定罪啊。他们用摩西的律法来定那个妇人的罪，换句话说，他们用自己所熟悉的这个摩西的律法，自以为意的去定别人的罪，像这样假借律法的名义去定人的罪，还有陷害无辜的人，这种情况呢啊，真的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难怪主耶稣会说这些人是什么假冒伪善的人。那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今天如果我们有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我们周遭的啊这些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里所提到的文士、法利赛人、行淫被抓的女人以及耶稣呢，都存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啊，即便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罪人，有接纳别人的人，还有许多手里拿着石头的人，随时准备要攻击别人的人。那么当啊这样的人看到别人有一些软弱的时候啊，他们会怎么做呢？啊，他们的反应不是去帮助这些人 啊，他们还是到处去宣传他有什么缺点缺失，为的呢就是让他无地自容啊，让他走上这个绝路。那么就像这里的文士跟法律赛人一样，他们把那个行云的妇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呢，把他赤裸裸的摊在众人的面前，他们没有伸出援手来帮助他，拿衣服来为他遮羞，你想这样对他有什么帮助呢？当然是没有，不但是没有帮助，而且呢只会把他推向这个死亡之路，让他没有办法来蒙受神的恩典。你想当他被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等候耶稣的回应的时候，你想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是被定罪吗？啊，你想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是有机会可以认罪悔改，罪得到赦免吗？如果啊是你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会来如何来处理啊这个妇人的这种情况呢？在继续我们谈论这个故事之前呢，那么你可能还是一直在想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种情况呢不单是会发生在这个社会上，也会发生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任何的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呢，那么都会有这种情况。只要有人的地方，我们就会看见有人手中是会握着石头的。因此呢我们除非不生活在有人的地方，不然呢我们许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躲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继续谈论这个故事之前，让我们先自己来问一问自己，我们手中是否曾经也握着一个这样的石头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有很坦诚，有些人可能说没有我都没有，我手上都没有东西都没有。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呢？许多的时候只是我们自己不自觉而已那么自从我接触教会以后，前前后后呢也接触了算是不少的教会所以我是所以会换到不同的教会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搬迁的原因所以呢我也有机会呢那么接触到许许多多不同教会的情况。那么虽然说我们可以看见在每个教会里面的确都是有爱神爱人的这样的人，但是在其中呢也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手中握着石头的人那么当他们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呢，就会给他一个石头所以可能有时候有些人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出状况了就给他一个石头婚姻出现状况了又给他一个石头所以呢这些情况有时候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有时候可能在一个私底下的场合发生的有些人当他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别人讲说，你有听过这件事情吗？难道他不知道应该这样做才好吗？然后又说他根本就是不属灵，又不读经，又不祷告，不求告神，我知道他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当这些人在掷这个石头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呢非常的起劲，要服侍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起劲，但是呢要掷石头的时候却非常的起劲，好像好不容易我可以逮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们去做的时候，可能又会表现出一副好像非常关心非常失望的一个态度出来虽然他们手足的这个石头在人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光滑非常漂亮的石头你把它接起来可能可以摆在你家里面当装饰品的那样的一个石头，但是这样的石头如果打到人呢，那个杀伤力呢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热心服侍的人呢，那么更是会接到一块又一块的石头。今天有些人可能领唱没有带好，就一块石头失情走了调不够流畅，另外一块石头聚会没安排好，又一块石头周报的字打错了又是一块石头饭没有煮好 啊，另外一块石头；午餐呢不合啊他的胃口，又是一块石头。所以呢，有些人就是被这些石头所扎伤、所扎死的。那么这对教会其实伤害是非常大的。这个不但是导致教会内部的不和谐，而且呢，也会让人呢看见了之后呢，会对教会呢望而却步，不敢到教会来。在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哈，这个人啊著作了非常多的书啊，有些中文把它翻译为杨斐利啊。那么在他的著作《恩典多奇异》当中呢，他就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啊，是他从他的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故事哈。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啊，有一个处境非常悲惨的巨女来找他，他无家可归，身体有病，没有钱呢给他两岁的女儿呢买奶粉。那么像这样一个人啊，那声泪交加的在那里跟他诉苦啊，他说他把才两岁的女儿呢出租给那个有性怪癖的男人，他出租他女儿一个小时所赚的钱呢比他整个晚上所赚的钱还要多。他说他只能这么做才有钱呢可以去买毒品，因为他已经上瘾了。他简直，那个人说他简直就没有办法听下他所分享的这个故事。最后呢啊，这个人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想到过到教会来求助呢啊，那个朋友就告诉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巨女脸上的一副非常无辜又惊讶的表情。他说教会啊，他大叫说，我怎么去那里，我已经觉得自己够烂了，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更烂啊！当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一个原本应该是要去接纳罪人的地方，许多的时候反而不去接纳主耶稣也会接纳的罪人呢？为什么一个原本应该是要把人带到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反而许多的时候让人更加的远离神，想要逃离主耶稣呢？今天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到底我们教会是不是也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如果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邻里当中啊，在教会里面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定是一团糟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啊，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掷石头的话，那么我想这是一定是非常美的一个景况。就好像在诗篇133篇第一节那里所说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事情。既然如此，既然这样的事情是何等善、何等美的事情，为什么还有人要手中握着石头呢？为什么还有人要向人来丢掷石头呢？那都是因为人罪性的缘故。许多的时候人会自以为意啊，我们当人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只看见别人的不是，我们只看见别人的罪，但是却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就像马太福音7章3节那里也说到，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啊，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一般的基督徒会把人分成两种啊，那两种人呢，一种是像自己这样的好人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像那个行奸淫的女人那样的坏人啊。那么在历史上呢，基督徒的思想家呢也把人呢分成两大类啊，一个是啊，他把人的罪分成两类，一个是肉体的罪，一个是灵性的罪。那么肉体的罪呢，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因为是外表的身体的上面的罪，像是去偷盗啊、杀人啊，或者是吸毒啊、酗酒这些 东西。明显的罪呢，那么一般我们可能就不容易那么容易察觉哈，就像骄傲啊，或者自以为是啊，批评论断这些事情。那么这些的罪呢，那么不像肉体的罪那么的吸引，那么的受人瞩目啊。今天如果有人去做了一件坏事，大家很容易就注意到。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个，你稍微骄傲一点，不谦虚一点，可能还 OK 哈。那么这些的罪，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好像我们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掉。不过呢，主耶稣呢，却完全没有忽略掉我们所犯的这样的一个罪。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好像可能在当时没有触犯这个肉体的罪，至少他们没有当场被抓到啊，去偷去抢或去行淫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自以为他们是没有罪的人，因此呢，他们手中就想握着那个石头来打那个行淫的妇人。然而事实上，他们的罪呢，不但是非常深重的罪啊，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个罪呢，已经让他们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爱人啊，他们的罪已经让他们成为一个冷酷啊无情的道貌岸然之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灵性的罪呢，不但会使人看不见自己的光景，而且呢也得不到神的恩典，反而呢成为所有罪里面最危险以及最具有破坏力的罪。因此呢，那位行淫的妇人虽然他犯了这个肉体的罪，然而在主耶稣的眼中呢，这并不是最可怕的罪。在主耶稣眼中，最可怕的罪乃是灵性的罪。因此呢，主耶稣对他们所问的这个问题，他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事情呢？在这里啊，如果你看这段经文呢，耶稣就做了一个令人非常费解的一个回答哈。他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弯下身子呢，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么他到底在那里写了什么字呢？从古到今呢，很多人都在猜哈，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种不同的答案啊。但是呢，我告诉你，既然圣经没有提，他就是表示呢，我们不需要知道，所以不需要去猜啊。不过呢，在这里他的态度呢，却让我们看见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在这里等于是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看见他们根本就不配来问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死心的话，那么最好呢，他们不想要自取其辱的话，最好呢，在耶稣还没有回答他们之前呢，就走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一点也不放松，他们抓住耶稣，他们就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啊，他们一定要耶稣给他一个答案不行。所以呢，在这里约翰就记载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换句话说耶稣就是告诉他们说，去丢石头吧耶稣要他们去丢石头这是律法的规定嘛，你们也都知道的只是有一个规则这个游戏的规则要遵守的，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人，就谁就先拿石头来打他当他说过这个话之后，他就继续弯下他的身子在地上在那里画字。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跟他们在讨论摩西的律法应该要怎么做，他在这里是要跟他们讲什么呢？是要跟他们说你们要去找出来，到底你们当中谁有资格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没有罪的人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由此可见，他所说的这些话呢，并没有回答他们所想要问的问题，但是呢，却把他们心中的这个黑暗呢，给显明出来了。所以呢，当他说完之后呢，有没有人拿石头去打这个妇人呢？没有，不但没有，而且还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走出去的。而且约翰在这里还特别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出去的？他们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去出去的。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从老到少，是不是他们也有敬老尊贤，所以让长者先走，还是因为长者比较有见识，所以呢他们就先走啊？这是很有可能的。不过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主耶稣让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呢，那么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属主耶稣基督的群体里面呢，那么是没有人可以掷石头的啊，是没有掷石头的人可以容身的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没有资格去掷那个石头。所以呢，杨斐利他才会说啊，耶稣的啊，说到这个耶稣的听众呢，将人分为两类啊，哪两类呢？啊，罪人就是像那个奸淫的女人，另外一类就是义人，像那些围观他们的那些人啊，是两类。但是呢，耶稣在耶稣的眼中呢，却是另外两类的人啊。哪两类的人呢？一类是认罪的人，另外一类呢是不认罪的人。好，在耶稣的眼中只有这两类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手中是否有石头是我们需要放下的？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放下我们手中的石头呢？今天虽然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手中握着石头或者是向人去掷石头，那么似乎好像对有些人而言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一件事情啊。有些人可能常常握着石头准备要打他的老板啊，他的同事，有些人可能握着石头啊，想要啊向他的亲人朋友啊丢掷，甚至于有些人啊可能一直握着石头要找机会向一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来报仇。那么像这样的人，可能他已经带着这个石头好久了啊，本来带着石头可能还有点重量的，但是他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忘记他手中已经握着石头生活很久，甚至他觉得如果他没有握着，好像没有安全感，好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一样。尽管如此，那么啊，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要放下石头这件事情呢，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放下手中的这个石头呢？如果我们要能够放下我们手中的这个石头呢，首先呢，就必须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自己跟别人一样，都是需要恩典的罪人。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实在没有资格拿石头去砸别人，就像当时的那些人一样啊。所以当时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光照底下，他们看见自己都是有罪的人。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放下石头出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拾起这个石头之前呢，我们应当来省察自己，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光景，以至于呢，啊，我们能够放下手中的石头，啊，不会啊，让自己呢拿这个石头啊去砸别人，啊，让主来做这个审判的工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能够放下手中的手握的这个石头呢，除了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光景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石头啊。为什么我们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石头呢？啊，因为今天许多人他手中可能握着石头，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握着石头，可能已经伤了很多人了，但是自己还不自觉啊。如果连自己都不自觉的话，那么当然就无从去放下这个石头。弟兄姐妹，在我们手中的石头其实有很多种，像这里所提到的对人的定罪是一种的石头，但是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石头啊。这个是有时候好像我们难以去察觉的，比如说轻视别人，你觉得这是不是一块石头呢？我们常常会不经意的去贬低那些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差的人，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啊，就会去轻视这样的人啊，这也是一块石头啊。在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看待各式各样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一视同仁的来对待 啊，我们所看到的人，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倾诉的石头啊。那么所以呢，真的求神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啊，我们实在是握着这样的一个石头，所以让我们能够放下这样的一个石头，以一个平等的一个眼光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有时候呢，人的冷漠呢也是一个石头啊。如果你周遭的人啊充满冷漠哈，那么我相信这个令给人的感受呢是相当不好的啊。啊，有些人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得罪了这个人哈，是不是我欠了他很多钱哈啊。所以许多人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给人这种冷漠的感觉哈。以我自己做例子哈，不要用别人啊。我原本就不是一个对人啊很热情的一个人哈，至少表面上不是啊。虽然可能我的内心热情如火了哈，闷骚型的，但是呢啊，表面上呢啊非常的冷，可能啊相当的冷淡啊。如果再加上呢，我要去忙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可能呢啊从你旁边跟你啊擦身而过的时候，我就不会看到你的存在，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只有我要做的那件事情哈，所以可能就会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哈。虽然有时候这只是一种无心之过啊，但是呢却会对人呢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你可以想象，就算无心之过也会这样，更何况如果我们刻意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伤害就更大了。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啊，许多的这个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夫妻之间常常呢冷战，用冷漠来对待对方啊。那么这其实是杀伤力相当大的啊一个武器哈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个境况啊，真的是要开放自己啊。如果不能够很热情的去啊招呼别人，至少给人好一点的印象。好，那么能够把神的这个爱、这个关怀呢，带给我们周遭的人，啊，当我们能够这样的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呢，那个冷漠的石头呢，自然就会挪掉了。此外呢，这个我们不耐烦的言语呢，也是另外一个石头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不耐烦的言语哈，这个其实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可以看见，啊，许多时候你去扎伤一个人哈，或者扎死一个人呢，不是用一块很大的石头，然后瞄准他的要害，把他打去哈，把他打死的。许多时候就是这种小小的石头，不耐烦的言语，不耐烦的表情，甚至于我们现在看到在社会上，啊，在学校里面很多这种霸凌的事件，几句话就让有些人自杀了，啊，这种的言语的伤害。啊，对，不管是对家人、朋友、其他的人，啊，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真的是常常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别人。啊，当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分辨我们的确有握着这样一个石头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样把它放了下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放下手中的石头，我们除了必须要认清我们自己的光景，以及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石头之外呢，另外呢，我们也要能够与主一样的去接纳别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那些人啊放下手中的石头，一个一个的离开之后呢，那么剩下什么？主耶稣跟那个妇人还在那里。那么这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这让我们看见那位啊道成肉身、完全圣洁的人，他正在面对一个完全污秽不堪的妇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由于他的罪是确实的，所以如果照主耶稣刚刚所讲的话呢，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是唯一能够向那个妇人丢掷石头的人，因为只有他才是没有罪的，啊！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不太熟悉的话，我们就会很好奇的说：那当主耶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会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了一句令人非常惊讶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然而当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他并不是在纵容他的罪。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乃是在接纳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他在接纳这个人，而不是在接纳他的罪。所以如果你打开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那里，从那句话你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那个妇人患奸淫这件事情是没有罪的，所以不用定罪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罗马书八章一节那里讲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他最终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把他自己跟他救赎的这个恩典呢，放在那个妇人跟他的罪当中，把他这个妇人跟他的罪把他隔开了，让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他不再被定罪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另外呢，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接纳呢，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为人着想虽然接纳的人不认同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呢，却为着能够使他的生命得到好处，所以呢，能够借着事情去帮助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的接纳，其实他有没有什么条件呢？没有条件的接纳。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像主耶稣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无条件的去接纳别人。那么在当时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看见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无条件的去接纳别人，他们只能接纳什么样的人？跟他们一样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就排除在外，而且呢，他们还以为这样做呢是在敬拜神是，而且他们以为只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然而事实呢，在这里可能正好相反，在这里呢，这位行淫的妇女可能进天国了，但是这些人呢，可能就被排拒在天国的门外。在解放黑奴以前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南部这个种族的歧视呢非常的大。那么就有一个黑人的女子，她信主之后呢，她想要到一个白人的教会里面去参加这个崇拜的聚会。那么里面的人呢就不让她进去当她想要参加这个敬拜聚会的时候呢，她就把她排拒在门外。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就很伤心，在那里哭然后她就对主说，她为什么不可以进去那里敬拜主呢那么主怎么跟他说呢主跟他说，女儿不要伤心难过，这个教会呢不但连你也进不去，连我都进不去连我都没有办法进去，你怎么进去所以呢，不管那个教会的会众有多少，有多有钱，诗歌唱的有多么好，但是主不在里面他们把主关在门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接纳主所接纳的姐妹，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会接纳主所以我不知道，当你听到像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你可能会想怎么会这样的对待这个女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不自觉当中呢，我们可能就做了同样的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我们拿着一套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人我不可以接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像主一样的来接纳别人的话，我们就要把自己的那一套标准呢放下来，无条件的去接纳别人。然而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去接纳那些原本我们所不能够接纳的人。虽然主耶稣在这里是无条件的去接纳那个妇人，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停在那这里，然后就结束。如果只停在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就不太对了。OK， 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什么话？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么这就是主对罪人所发出的一个新的挑战：从此不要再犯罪的。我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不但扎了这个妇人的心，而且呢，也让他重新的回转归向他。我相信在他往后的年日里面，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主耶稣所跟他说的这句话。主耶稣无条件的接纳他这件事情，一定是让他一生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一件事情。啊，从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无条件的接纳一个人呢，并不是啊去认同这个人啊的错误的行为。有时候我们误以为接纳一个人呢，那么就是无条件的去接纳他的这个啊犯错的一个行为哈。就像有些人好像要那些受虐待的人啊无条件的去接受别人的虐待，好像有些家庭家暴的事情产生啊，有些人就劝他好像要无条件的去接纳丈夫对他的施暴啊，甚至有些人要无条件的接纳朋友对他的这个啊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些都不是，事实上去接纳别人并不表示呢啊别人所做的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呢，我们不需要去质疑他或者是去挑战他。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在这里主耶稣就让我们看见啊，对于错误的行为跟做错事的人，那么是可以分开来处理的啊。错误的行为跟做错事的人是可以分开来处理，所以他在这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再啊，不要再犯罪了。”在这里的“不定你的罪”呢，就是对这个人先给予他接纳，不定他的罪，先接纳，然后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表示呢，耶稣不接纳他所犯的罪，耶稣不喜欢他犯罪。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呢，将罪恶跟罪人呢，把它分开来处理。他不定罪呢，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罪人；他不包庇，是要挑战这个罪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接纳罪人的目的是要什么？做什么呢？是要去改变这个人。他不是要这个人呢，你保持现状，你继续做你的坏事吧，没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接纳要在先，不是改变在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呢不先接纳这个妇人呢，那么他就会被用石头打死，他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更别说要去改变。所以主耶稣所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先接纳他，保护他，让他命能够活下来之后，然后才让他有机会可以回转过来。因此呢，我们也不要期望一个人要先改变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去接纳这样的一个，既然主耶稣都先接纳我们才期待我们有所改变的话，同样的我们也应当先接纳别人再期待别人有所改变。不过呢，要能够接纳罪人啊，而不包庇这个罪呢，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情啊，这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人呢，也以此为理由呢，那么不但去接纳这个罪人，而且呢去包庇这个罪人的罪啊。那么以这个常常被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有人支持啊同性恋者的这件事情来说哈，有些人就提出这样的一个信念，他说：“神接纳的，教会怎可拒绝？”啊，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怎可被视为俗物和不洁、哦、他说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 很有道理，神的确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一个人的光景到底如何、啊、不管这个人再怎么肮脏污秽犯什么样的罪，只要他愿意来求告主名，那么他都是可以得救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用向神认罪悔改他就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清楚的呼吁人是需要悔改，然后归向神，转离他的恶行，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主没有条件的接纳所有的人啊，就等于是不用悔改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用被钉十字架啊，也不用差遣他的门徒去传悔改的福音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接纳同性恋者啊，但是呢却不接纳他所犯的这个罪。因此呢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手中的石头啊，向他们伸出我们接纳的手，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够在他们还没有认罪悔改之前呢，那么就给他施洗，就让他参与服事啊，那么这就不对。以前呢有一位资深的牧师接受记者的访问，他在报章里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哈，他说到如果有一位同性恋者说想要洗礼，你要他改过了再回来啊，你也是歧视他。Yeah.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如果不同意为还没有悔改的人洗礼，就是歧视了。但是这个根本就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在圣经的教导，教导我们什么呢？在使徒行传二章啊三十八节那里就说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啊，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耶稣接纳那个行人妇人的同时呢，啊，主耶稣也要他从此以后呢，不要再犯罪了。由此可见，当主去接纳罪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回避，不去指明人的罪。当他在赦免人的罪之余呢，他也吩咐罪人呢，不要继续的活在罪恶里面。虽然说我们只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的确不能够用神的权柄来审判别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神当作神来敬拜他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照着神的话去做。神不但是要透过他的爱借着我们去爱别人，去接纳别人，让别人能够来领受他的爱，让人能够来认识这位神，而且呢，神也要我们去引领这个人能够认罪悔改来归向神。所以呢，我们对罪人的接纳呢，的确是无条件的接纳，但是对于罪的本身呢，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从前呢，在以前的美国总统福特夫人这个葬礼上面呢，那么他的儿子史蒂芬呢，他就说过，他说到这个。总统夫人呢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啊，总是带给人安慰，她也总是第一位张开双臂来拥抱你的人。那么当她在19年前沉迷于这个酒精当中的时候，她的母亲呢送了她一份最好的礼物呢，就是教她怎么样降服在神的面前，并且接受她的恩典。那么在她母亲的拥抱里面呢，他真的感受到自己就像浪子回头一样他感受到神的爱那是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那么就好像神拥抱所有归向他的人一样。以前呢也有一个男士呢，为了要让穆迪呢，那么对于一个刚出狱的青年呢，那么有兴趣，所以呢他就来到这个穆迪的办公室呢，跟他问呢，他可不可以带一个刚出狱的年轻人来到他的办公室里面。穆迪就跟他说呢，你就把他带来。所以呢那个男士呢就把那个有前科的人带到他的办公室里面。那么当穆迪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就先跟他握手，然后就跟他说呢，很高兴见到但是呢穆迪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只是像一般人那样的，只是一个客套话，像今天很多人跟你见面的时候 ，nice to see you， 但是其实是说我 I don't want to see you， 也有可能。因此呢，我们看见呢，他说这句话呢，他也真的邀请他到他的家里面去，而且当他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呢，他还把他当作是他的一个朋友这样的。来介绍给他的家人， 所以当他的小女儿来到他们的房间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小女儿说呢，这是爸爸的朋友。然后呢，他的小女儿就很热情的就上去亲他，那么那个人呢就放声大哭，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当这个孩子离开之后呢，这个穆迪他就问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回答说，先生，我已经很多年呢没有人闻过我了，最近的一次呢是在几年前，我母亲即将过世的那时候，那么他想呢，从此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人亲像他这样的人了。但是因为在穆迪家里面所接受到他们接纳的这件事情呢，那么他的心呢就转向神。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手中还有握着石头吗？今天不管在你的手中是否仍然有握着石头，我们都必须要回顾神当初呼召我们出来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都必须要记清楚，当初神呼召我们出来并不是要我们去排斥别人，向别人丢石头，神乃是要我们能够像主耶稣那样的来接纳其他的人，为的呢就是要让人能够跟我们一样来领受神的爱，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得到神的救恩，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所以呢，今天不管我们过去的情况如何，我们都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也要去分辨什么是我们手中的石头，以至于呢我们都能够放下我们手中的这个石头，不再去向人投掷这个石头，我们都要像主耶稣那样的无条件的来接纳其他的人。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